父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每天都看过我们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地上眼不能见你，但我们的心里清楚，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将万有赐给我们，又将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在万民之中拣选我们，使我们特作你的子民，在今日来到你的圣殿之中。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理当感谢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献上祈求，求你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饶恕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不义。求主你的宝血能够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愿主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心清手洁，侍立在你的台前。也愿主的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教训。求你祝福余下的时间，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求主你的手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能够医治我们，能够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将你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充充满满的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需要你，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亲自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特别把那些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也一样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和你的恩典。愿主祝福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天气凉得很快呀，说凉一下就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个保暖，然后出行的时候注意平安。然后上个礼拜的话，我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了一个题目，还有人记得吗？上个礼拜天八福，对，我以后尽量来选简短的题目跟大家分享，这样人家问你你礼拜天听的什么你就记得住了，要不然的话你礼拜天听什么忘记了。今天的题目也很简单，今天的题目是主导文，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也叫公祷文。在有一些教会的里面呢，他们会共同的来背诵，国内的教会他们其中有一个程序叫共诵主祷文，然后大家就开始背。我的女儿背的第一篇最长的经文就是这一段主祷文。然后天主教的话，如果你有天主教的这个朋友的话，他们在什么时候念主祷文呢？他们在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敲那个小三角钟，当当当当一敲，哎，大家知道要吃饭了啊，他们就一起念主祷文来做一个谢饭的一个祷告。也有的牧师呢，这个建议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把主祷文背下来，然后可以作为你的日常祷告用。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你自己的祷告结束了以后，你可以用主祷文呢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祷文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很爱祷告，也是一个很会祷告的，对吧？你如果看圣经的里面的时候，耶稣经常说，要不就是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就出去祷告了，要不就是耶稣昼夜祷告，还有呢耶稣碰到事情的时候祷告。你看五饼二鱼的时候啊，耶稣做祷告，举手祷告。当这个拉撒路在坟墓里面的时候，上面耶稣要让他出来的时候呢，先祷告。所以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呼吸是什么呢？你的吸呢，就是你去读圣经，你把神的话语记在你的心里，然后呼出来呢，就是你把你的祷告你的心声发出来。大卫王呢，他在祷告，亚伯拉罕祷告，以撒祷告，撒母耳祷告，以赛亚祷告，施洗约翰祷告，他们都是有祷告的。有的弟兄们说，哎呀不是我不会祷告，其实说的简单一点，你会说话就会祷告，你明白吗？其实祷告就是我们一个跟上帝之间的一种的一个呼吸，然后一个交流。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所以门徒也是问耶稣，求主教我们祷告，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祷告了以后呢，哎呀那么美好，所以他们就很羡慕，求主教我们祷告。那耶稣就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祷告的范本，就是怎么来祷告。 你也可以把这个祷告呢作为一个引导，怎么引领我们进入祷告，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当然现今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孤独。而且现在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看一些报道的话，影响夫妻关系的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不是那种叫什么暴力啊或者什么，是我们有一词叫冷战。有些夫妻之间的话呢，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要是说话的话，太太说，然后丈夫的回答只是最多说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就完事了。所以你看，如果夫妻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的话，这个生活你觉得美吗？你希不希望做妻子的一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感觉到房子里冷冷清清的，然后孩子在孩子的房子里，丈夫在电视跟前，你自己一个人在房子里面转一圈，没有任何的回应。你说吃饭了，也没有人回应。你说饭好了，也没有人回应。你把饭菜都摆在桌子上，你坐下来了，还没有人出现。你是不是觉得哇，好美呀，我的家好幸福啊，都没有人打扰我，也没有人跟我讲话。哎，你发现，你会发现呢，有一种堵的感觉，还不舒服。但如果你一回到家里面，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要娶太太就娶日本太太。为什么呢？你看那个日本呢，丈夫下班一回家，哎，太太把门打开了，满脸微笑，哎呀，亲爱的，你回来了，哎，拖鞋准备好了，然后书包拿过去，然后把衣服挂了，哎，来姐，快快快快快，喝水喝水，水也倒好了，哎，你吃饭吃饭，饭都好了，就，啊，丈夫很幸福，很舒服，对吧？有交流啊，有沟通呢。所以现在的社会最麻烦是没有沟通，人很孤单，小孩子也是没有朋友，成年人也是除了工作没有别的可以连接的地方。夫妻之间现在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样，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沟通没有交流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个过日子，就没有什么意思。那你跟神之间呢？你跟神之间也一样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是我没有什么要祷告的，有很多时间我们觉得不需要祷告，因为我觉得我都好了。什么时候祷告呢？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真的是这样，你的孩子是这样，有需要的时候才找你，没有事的时候从来不喊妈妈，从来不喊爸爸，没钱花的时候才妈妈，给我20块钱好吗？拿上钱走了，也不说谢谢，然后就走了。等下一次的时候呢，没钱的事又来了。你觉得你喜欢这样的，你希望有这样的孩子？没有，你希望他平常就给你有很好的沟通。阿姨放学回来，妈妈，我告诉你，今天我在学校里说一堆，啊，我去写作业去了。写完作业，然后过来一抱你的面，今天做的什么好吃的呀？虽然你做的不是美味佳肴，但你还说啊，我这个饭真好吃，谢谢。你觉得心里哇，好舒服啊！上帝不需要吗？需要，上帝是有情感的，明白吗？上帝希望看到他的子民环绕在他的面前，跟他有很开心的交通，跟他有好好的分享，好的也告诉上帝，不好的也告诉上帝啊，上帝就在那里。美好的关系，这个是上帝希望看到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再去祷告，等就好像说等我的车已经开不动了，开到10号的时候已经没有油了，你才想想哦，我需要加油了，这你就惨了。你应该在上10号之前，你就应该看你的油够不够到家，对吧？你不可以等到你的车都 burn out 都已经冒烟了，你才想起来哦，我现在要买保险啊，哪一家保险公司赶紧给我买一个保险，有没有这样？没有，在你的车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所以不要等到你没有办法了才想到上帝，当然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要等你都已经出了问题了，你才来跑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上帝，哎，那个也不是问题。但更好的是什么呢？之前你就已经搞好这个跟神之间的交通来往，你每天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个老姊妹，你知道吗？做奶奶做姥姥都要带孙子吗？她也带，她带一个小外孙。爸爸妈妈上班，早晨放下来，爸爸妈妈走了，姥姥带一天。等到下午下班，爸爸妈妈要来接她了，她要叫她的小外孙从小开始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爸爸妈妈之后就学以马内利。每次该走了啊，妈妈就跟孩子说给姥姥说再见，姥姥再见，开心回家了。姥姥就问一句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啊，以马内利啊，每一天都跟神同在呀，每时每刻都跟神同在呀。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祷告很重要，就在这里。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向谁祷告吗？你要明白，你要明白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你要明白你这个祷告的对象跟你关系是什么样子。说得通俗一点，你找一个人办事情，你要了解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要去到一个地方去办事情，你要明白那个地方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对吧？如果你要考驾照，你要完成那个驾照 drive license 的话，你不可以跑到沃尔玛去说我来办驾照，请问哪里可以办驾照吗？哎，没有的，你一定要去到那个专门的那个地方，然后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明白上帝是谁吗？上帝是飘忽的，上帝是一个摸不透的，或者上帝是一个很威严的、很厉害的，或者上帝是一个你跟他关系好他就跟你关系好，你跟他关系不好他就跟你关系好，不是这样的。你去看所有的宗教信仰的里面，唯有我们敢叫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属灵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上帝是跟我们有这样有生命连接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愿意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所以圣经里面讲，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把好的给孩子，我们做父母的都这样把好的给孩子，自己舍不得吃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买贵的衣服给孩子买好的衣服，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耶稣基督先告诉我，你祷告的对象是什么？你知道你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你面对的是谁吗？那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是爱你的天父，他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不是一个不关心你的人，他是一个关心你的，他愿意你得美好的，他愿意你得祝福的，他愿意你凡事兴盛的。所以你就不要有疑惑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不说我，还要说我们呢？各位弟兄姊妹，我祷告应该说我在天上的父啊，哎，为什么要说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们我们是连到一起的。所以保罗也讲，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个肢体受亏损，整个肢体都受亏损。你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是食指，哦，切流血了，是不是只有食指疼啊？其他的地方不感觉到疼啊，只是食指在流血，所以其他的几个指头都没有感觉，无所谓了，就不是我的，我大拇指没有流血，流就流去吧，没有，你浑身都会感觉不舒服，你的那个痛感在你的全部身体，所以一个肢体受伤，全身都要受伤的，所以你是连到一起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提醒大家，当有一天我们进到天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没有单间给你提供的，你不可以说上帝我需要一个单间，我不要别人来打扰我，我要在偏僻一点的地方。天堂里没有单间的，天堂都是敞开的，大家都在一起的。所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是一个人在承受，你有一个群体一起承受，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共同来面对的。所以各位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很多的弟兄姊妹，你要来参加教会呢，你要来参加团契啊，你要来参加小组啊，你要跟弟兄姊妹连接到一起啊，因为当你一个人流泪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流泪啊，其他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以后，大家一同为你流泪的。当你一个人开心的时候呢，也不是你一个人在开心啊，你告诉了大家，弟兄姊妹一同为你开心，我们是一起的。所以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一次当你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先不要着急把自己的需要摆上，你先来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你看看上帝是怎么考虑的。各位弟兄姊妹，有一个我忘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是什么了，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是连长，他的这个跟他一起的一个老领导一直带着他，从小兵开始他的班长，然后那个已经升成这个团长了。这个连长呢，他作战很勇敢，但是作战勇敢的人一般都比较调皮捣蛋，对吧？他有自己的想法嘛，所以这个做事情呢，有的时候不守规矩啊。 所以有一天呢，突然呢，他这个团长给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你不要再干连长了，把这个连长职务给他撤掉。他很生气，他说我就做了一点小错误吗？把我连长都免了，免了连长我怎么打仗？让我去跟那些普通的小兵们在一起在冲锋陷阵的话，我不习惯。他说那我就跑掉，不干。他跑掉了。后来呢，那个团长出面了，说你跑什么跑啊，我不让你做连长是要让你当营长的嘛，你怎么跑掉了呢？你这一跑的话，营长也没得做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是很有限的，但上帝的眼界，上帝的思维是超出我们的。所以圣经里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呢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你千万不要老是抓住你的那个一点东西，你先来看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你觉得你得到了这个位置，哇，这个位置很好，我如果能够拿到这个 offer 的话我就满意了，你却不知道上帝给你一个 double 的 offer 啊，更好的一个 offer 给你呢，你都没有问问上帝的。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我们先来尊崇上帝，先来高举神的名。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有的那种叫尊荣誉感。那就你说哈佛毕业的，你说哎，你是哈佛毕业的，哈佛毕业不是因为你是哈佛毕业的而得荣耀，而是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学校整体的那个他的那个荣誉感建立起来的。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我们的里面应该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让上帝的名在这个世界上被尊崇，让上帝的荣耀被这个世人都能够看见，使大家都能够来尊崇上帝，荣耀上帝。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我们不需要被别人小瞧的。华人总是这样，人争一口气啊，对吧？活着要争这口气啊，不能够被别人小瞧的啊，我一定要这样。同样，我们不能够让别人小瞧了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你很尊崇，很尊，你有这个尊荣的。有的人说，这个弟兄讲啊，我是上帝的，皇帝的儿子叫什么？太子，太子是老大嘛？啊，我是上帝的太子。这个皇帝的女儿叫什么？
公主，
姊妹们去，我是上帝的公主。哇，很荣耀啊！你明白吗？你背后的那个势力啊，很了不起的。是上帝的。有一个牧师，他在这个飞机上，这个去准备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去旁边的聊天，那个旁边人说啊，我在哪里哪里工作啊？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在一个大公司，你们老板很厉害哦。你们公司很大，有多少人呢？哇，你们公司大，有几十亿人啊！这么大的公司，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没有听说过？基督教的嘛，全世界有几十亿的这个职员，这个是老板是谁？老板是上帝吗？所以对基督徒啊，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份尊荣，上帝给你的尊荣，你能够用你的生命去见证出来上帝的尊荣。所以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因为这个是个世界，虽然是被神所创造出来交给我们来管理，结果因为罪的问题，权力丢掉了，被魔鬼呢给夺去了。所以耶稣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上帝是不是就抛弃了呢？不是。什么？有一个祈愿，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天国在你们中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中的，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美好的关系这里面。当上帝的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在上帝的国里的是那种美好的，那种非常平安的，很喜乐的。各位弟兄，这是我们应该愿你的国来降临。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马上美国又要开始大选了，一到大选的时候就热闹了，这边骂这边，这边骂这边，这个找这个的挖出来他的黑历史，那个在挖他的黑历史，怎么会这样呢？苏联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好像 AK-47 是他们发明的， 他发明了那个半自动步枪以后，那个以前的小手枪砰砰砰打两枪，那个半自动拿出来一扣，几十发子弹就出去了，杀伤力很大。然后美国也有个人发明了这个也半自动的这个步枪，美国的叫什么名字 ？ARV， 那个也很厉害。啊，美国这个人呢就在这边就发财了嘛，对吧？因为他武器商。苏联那个不行，苏联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嘛，这就拿一点工资补贴。后来美国这个人就请他来，我们两个都发明了很厉害的武器，你到美国来，我们两个来，我招待你，飞机票什么我来负责，你来我们交流一下。这苏联那个专家来了以后说一句话，说我们两个人制造武器，让上帝的孩子互相厮杀，谁赢啊？谁赢啊？没有人赢啊！左手打右手，哪一个手更疼呢？都疼的。所以人类与人类之间争斗啊，伤害呀、啊，我要比你高啊，我要怎么有赢家吗？我告诉你，没有赢家，都是在伤害。所以是怎么办呢？上帝的国降临之后，由神的主权来管理这一切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太平。当然大家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这个政党，你可以选择那个政党，你可以选择这个国家，你可以选择那个国家，但最好的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我们在神的国的里面，那才有真实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盼望。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人说这句话是解释前面一句话神的国降临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意思，不是让神来顺服我们的意思。即使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对吧？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跪下来痛苦的祷告，你能够想象吗？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被人逮捕，你能够想象几个小时以后他要被别人当众羞辱，吐沫在他的脸上，他要被士兵抓起来用那个带刺的鞭子抽他，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里示众，你能？所以他一想到那个，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叫这杯离去，能不能不要经历这个痛苦？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呢、啊，我没有做伤害人的事情，结果这些人都来攻击我，都来羞辱我，要杀害我。所以耶稣这样祷告，祷告三次，说最后的祷告是：主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可不可以离开呢？可以啊。他可不可以不被那些人抓住？可以啊。他可不可以不上十字架？可以啊。但如果那样的话，那救恩呢？救恩就没有了。上帝的计划呢？上帝的计划就没有了。那恶者呢就开心了，哎，撒旦最开心了，你明白吗？撒旦就高兴了啊，这些。你看上帝，你看在约伯的那个时候，撒旦就到上帝面前控告嘛，说你约伯啊，他其实不是真心信你的，你因为给了他好处他才信你的啊，怎么怎么样。同样撒旦也在上帝的面前经常控告你的，经常控告我们的。但每当他要控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我已经为他死了，他没有办法了。每当他起来控告的时候，耶稣说我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如果耶稣不能够遵循上帝旨意的话，那撒旦就很开心了。这个世界上撒旦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开心了，他把很多的人陷到罪的里面，他让很多的人自以为聪明却做了很多得罪神伤害人的事情，这是他很开心的。所以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按神的意思来。所以上帝按照他的计划执行了这个救赎，让今天可以有无数的灵魂可以在神的里面得自由、得平安、得释放。所以这样看来，上帝的旨意是很好的，就很相信。所以耶稣基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在天上的话，那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在上帝的掌声之中的；在地上的话，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没有。因为有人问我个这个问题，牧师啊，上帝那么有能力，怎么可能有人拦阻上帝的旨意呢？那我要告诉你，很不幸，有。为什么会有？因为人不顺服神啊。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个叫巴兰的，有没有人记得巴兰？巴兰的驴子会说话，你知道吗？那个叫巴勒的来找巴兰， 巴勒对巴兰说，这里有10万块钱，我给你，你给我咒诅以色列人。巴勒打不过嘛，打不过就找人咒诅嘛。巴兰说，我做事情不能够按我的心，我得问问上帝行不行。所以他就祷告，祷告出来以后跟巴勒说，不行。上帝说不能咒诅，那个是上帝的旨意。巴勒的人就回去了。过不段时间，巴勒的人又来了，1000万，啊，你去给我们咒诅以色列人，这1000万就是你的。如果你是巴兰的话，你去不去？巴兰说，我再问问吧。然后又去问去了，其实没必要。上帝，你告诉他不能咒诅，那个是上帝的子民啊。他又去了，啊，上帝说去吧。去了半路要杀他，怎么，不管，这些都结束了。他去本来是应该是咒诅的，结果呢，他发出来是祝福。所以巴勒说，哎，我不是让你跟咒诅的吗？那1000万都给你，怎么就祝福来了呢？不能祝福的。他说，哎，这个地方不行，换个地方。又换，又换，最后没办法，巴兰还是不顺服神，他给巴勒出了个主意，他说。你知道怎么能够让以色列人受咒诅吗？你让你们的女孩子去勾引他们就行。真的让以色列人受咒诅，你明白吗？你说巴兰他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他还是在抵挡，还是不顺从。今天很多的人也是一样，人真的可以抵挡神，但是结局我不知道，你是抵挡不了神的。最终得胜的是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发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先来看看神，先来看神的名，先来看看神的旨意，先来看看神的同在，然后呢，然后来祈求了。耶稣让我们有三个方面祈求：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民以食为天，对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这个没有饭吃是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多的人忙忙碌碌的工作，辛苦的出入奔波，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个肚子。如果现在给你有足够的退休的这个存款的话，大概好像美国你有存够100万的话，你就可以退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是很开心的去上班，每天开1个小时到了单位，开开心心上班，然后下班呢再开1个小时回家，很开心。如果你有足够的退休金的话，你会发现我再也不要上班。为什么呢？我是为了我的肚子。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是需要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有生活里的需要，我们有生命里的需要，我们有身份的需要，我们有情感的需要，我们有肉体的需要，我们有心灵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正常的。不要觉得，哎，我怎么可以这样为神祷告，这是正常的。你可以祷告求上帝给你赐一个更高薪的工作，你可以祷告上帝给你的孩子预备更好的学校，你可以祷告上帝赐给你一个更好的伴侣，你可以为这个上帝为这个祈求，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成就的事情是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可以祷告，但祷告有一个问题，不要有贪心就好了。那有很多的时候人呢，有1000的时候你就在想，什么时候有1500就好了。你第一次上班，第一月的工资是现在工资的多少倍？我第一个月上班，那个时候是2012年，好像是173块多。哇，我觉得哇，好多钱呐！后来就涨了，后来拿到1000多，后来拿到2000多，就还不觉得不够，哎，再多一点就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人心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生动。但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今日赐给我，我今天需要的给我好了，够了。这个对华人来讲太要命了啊！下顿没有了这怎么办？今天吃完了明天就没有了，这怎么生活？以色列人这样生活了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知道吗，他们没有机会种地，他们有一点牛羊自己赶着来，他们没有地方去买，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他们要吃什么呢？上帝赐给他们一个食物叫什么？叫玛纳。玛纳呢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就落下来了，你要去捡的。上帝完全有这个能力，直接下到他们房间里面，对吧？你们每个人啊，把你们的那个缸放在屋子中间， 明天早晨上帝就给你充满了。他说没有，上帝不要人做懒惰的人。上帝说我要降下玛纳，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你要去捡，捡多少呢？是不是能捡多少就捡多少呢？不是，只捡你那一天用的。太阳一出来玛纳就没有了，所以睡懒觉的人玛纳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睡懒觉了，玛纳没有了啊，那天就要饿肚子了。为什么呢？你去找别人借粮食呢，哎呀，我也只够今天用的，对吧？好，那你说啊，我多捡一点，我明天睡个懒觉，结果那个玛纳怎么样？怎么样？坏了，长虫了，吃不了了，只有第二天再去捡。很奇妙哎，我难以想象我的存款是零的日子会是怎么样。我难以想象，我难以想象我现在出了教堂以后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会是怎么样，我会很忧虑。但上帝说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等后面我会跟大家分享类似的经文。所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你要有那种知足感恩的心。上帝现在给了你的工作要感恩呐、啊，上帝现在给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要感恩呐、啊，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不够的话你可以去努力，但你千万不要抱怨，也不要像那些暴徒一样自己不去努力赚钱，看到人家的车比他的车漂亮就把人家的车砸掉，这是不对的，这是罪恶的。也不要像有的人一样老是想着怎么样能够过上好的日子，怎么样能够赚上大钱，然后就做歪门邪道，那不可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凭着你的双手，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你去打拼，你去做工，你去赚得上帝给你的报酬，这是好的。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需不需要呢？需要，今日赐给我们，上帝会赐给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缺乏上帝都知道，你多少是够上帝也知道，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上帝不会看见你受委屈不管，不会看见你受苦不管，不会看见你受贫穷不管，上帝不会这样。各位弟兄姊妹，就好像你不会看着你的孩子在那边受苦你不管一样，你不会的。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祷告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对我们生活里的需要，你放心好了，上帝都会赐给你。你可以为你的工作祷告，求主让你的工作顺利，你可以为你的家庭祷告，求主让你的家庭里面有平安，你可以为你的朋友祷告。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你的朋友也没有来过教会，他遇到了一些问题，请问他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请问我们能不能为他祷告？当然可以。你能不能为一个佛教徒祷告？当然可以。你能不能为一个摩门教徒祷告？当然可以。只是我们人呐、啊，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把人分了三六九等呢、啊。其实，在上帝的眼里面，就一个字，都是人。虽然有的人眼睛大一点，有的人鼻子高一点，有的人头发是那个颜色的，有的人脸蛋是那个样，都是一样的人呐、啊。那美国搞作风军选，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事啊。有一个总统，那个时候他要拉选票嘛，对吧？到一个地方去给一些黑人的这些这个选民演讲，他是白人呐、啊。啊，黑人兄弟们呐、啊，你不要看我的脸呐、啊、是白的，其实我的心跟你们一样都是黑的。他觉得啊，黑人肯定就黑心的吧？这不是那样的嘛？你明白吗？真的不是笑话的，因为有一个人在给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开刀的时候，他很吃惊，他说哇，原来他们的血也是红的。人真的是这样的，人会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办法把人分成啊，这是怎么样，那是怎么？不，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要有任何的分别，在你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呢，我们激励他更好的去服侍神；没有得救的人呢，我们就给他传福音，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救恩的人，平等的关爱他们。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后面怎么说？能不能大声地说，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句祷告很有意思，主啊，你饶恕我吧，你赦免我吧，我是个罪人，就完了吗？不是。想一想，主怎么饶恕你呢？饶恕你多少呢？ 就像我饶恕了他一样啊，这个心就化了。有一间教会里面，每次结会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共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祷告。哎，牧师发现一个现象，坐在前排的一个老姊妹呢，每次读到这一句，背到这句免了我们的战术，她不会，所以她下来就跟老姊妹交通。哎呀，老姊妹啊，其实有一句话呢，你忘了背了啊，我教你啊，啊，免了我们的。牧师，我知道。哦，你知道的，那你不背呢？我不背，因为有一个人，我死都不能饶恕他。哦，是这个原因啊。但后面耶稣说了，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饶恕你。再说说，你要公平吗？就公平。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准则。所以当你念主祷文的时候，主啊，你饶恕我的罪啊，突然一个提醒，你饶恕别人了没有啊？啊，主啊，我也愿意饶恕他。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上帝很有意思。其实赦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更多的讲，赦罪不是饶恕别人，其实饶恕自己。有一个做心理医生的，他说，如果我的这些这个病人呐、啊，一些有精神病啊，有些各种精神类疾病的人，如果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仇恨的话，他们基本上都好了一大半。明白啊？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心里的问题、啊，你放不下。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个不幸的消息，你长得越来越像你恨的那个人。很奇怪呀、啊，人的生命很，为什么呢？你每天都在笑他。每天都在想他，每天一想起他来，哦，你就长得越来越像他了。所以为了让你更美丽、更漂亮，你不要想了，就饶恕他了。所以第七节第下面讲，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生活还是有困难的，还是有危险的，还是有麻烦的。主啊，你叫我们不要遇到试探，不要遇到试探，不要试探主，也不要遇到试探，不要觉得我很刚强。别人都会跌倒，我不会，对吧？别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不会。有很多的老百姓呢骂那个贪官，那这个该枪毙，他妈贪污了那么多的钱，这个不是人。换你做试试，不见得比他拿的少。如果你们去看那些贪官的履历的话，不敢说百分之百呢，99%，在他没有拿到那个位置之前，他都是忠心耿耿。如果我当了厅长的话，我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我一定要廉公廉政奉节，我一定要怎样怎样。那到了那个位置以后啊，今天给你来一点，明天给你来一点，后天再来一点，再加一点压力，就都出来了。而且你说他贪污的那个钱呢、啊，不敢存银行的，存银行暴露了嘛，对吧？就租一个房子专门放钱。哇，你有这么大方啊。我现在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人买一套房子吧，最多你再买一套房出租的嘛。有没有专门买一套房子放钱的？门一打开都是钱，美金、欧元，然后还有什么金子，花不完的。那花不完为什么还要？人性。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不要骂那个贪官，你不要骂那个罪犯，放了你一样，放了我一样，只不过你今天没有机会而已。所以不要遇到试探。做丈夫的，如果知道那是个风月场所，不要去嘛，对吧？不要说啊，没关系，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好的。不要说没关系，一定有关系。你知道毒品吗？那个毒品的话很厉害，一次终身。有一个这个缉毒的女警，她不相信，她说我是军人，我的意志力超级强大，我是被训练出来的，我就不相信只要尝试一次就陷进去了。我试一次，试一次就完了，一辈子就完了。试探就是这样，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是基督徒，你心里面有一杆秤，你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所以耶稣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有的时候你不做事情，别人会来攻击你呀、啊；你逃避，那个魔鬼要来陷害你呀、啊。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属灵征战的， 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之上的，上帝来搭救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喊主啊救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喊耶稣啊你来帮助我。你需要有这个意识。再到后面的话，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乱的。我们以前的理想，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错，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乱，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增多，明白吗？咱们国内这个解放以后啊，这个就废掉了那个一夫多妻啊，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叫大房二房三房呢？因为你娶一个太太就要搞一套房，娶一个太太就搞一套房，对吧？那全部废掉，一夫一妻，法律明文规定。那现在呢，你知道吗？很多的人都不是一夫一妻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呢，在深圳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情人，男的啊，如果你没有情人，别人就瞧不起你，吃饭都不叫你。哎，怎么到了这种程度啊？社会不是进步了吗？人不是越来越好了吗？错，世界只会越来越坏，人心只会越来越坏，你遇到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多，怎么办呢？主啊，你来救我。所以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看主导文大概就三大块，前面三句话呢跟神之间的，愿神的名被尊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只是生活的需要吗？只是肉体的需要吗？不，我们有很多的需求，包括你的灵力，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最后一句呢，最后一句是敬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是个很美好的敬拜，你能够沐浴在上帝的荣光之中，你能够在上帝的威严的里面，能够与神有那个美好的关系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诚心祷告，诚心所愿。阿门就是是的。我们一到教会里面啊，别人祷告完说阿门，阿门就是的。那你祷告完了以后，阿门是的，这就是我所愿的，这就是我所求的，这就是我所渴慕的。画一个小句号。各位弟兄姊妹，祷告不难，你把你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敬拜他，来与神有这种美好的关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过这种平安的生活。所以，就让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安慰，得到主的帮助。虽然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责任去承担，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面对，别担心，你的旁边有一个大能的帮助者，满有慈爱，满有怜悯。因为耶稣说，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你所需要的这一切，你的父都知道了，而且他都乐意赏赐给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下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这样尊崇的上帝，你是何等的荣耀，有何等的慈爱，有何等的怜悯。主啊，我们真的愿你能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份荣耀，感受到那份甜美。也求主你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更多的丰盛。求主你能够眷顾我们，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还是需要你的帮助。有的弟兄姊妹要等待身份，有的弟兄姊妹在等待工作，有的弟兄姊妹需要这个小孩子有很好的教育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的弟兄姊妹身体有疾病，求主你能够医治。我们也再次求主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主与我们同在，用耶稣的名祷告，阿门。